名嘴离开霍氏， CNN 名主持被解雇，各国在苏丹撤侨，中共不讲上千人怎样疏散，众议院委员会质问马斯克为什么删政府资助标签，乌克兰反攻在即，白宫政府做两手准备，危地马拉总统访问台湾，不理中共威胁，印度正式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5号礼拜二，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4月24号，霍氏新闻发声明说，媒体和塔克卡尔森已经同意分道扬镳。霍氏声明里面提到，我们感谢他作为主持人，在这个之前作为贡献者，为网络所做的服务。卡尔森先生的最后一个节目是4月21号星期五。这个消息一出，霍氏媒体公司的股票在星期一下跌了多达 5%， 市值减少了 9.3 亿美元。卡尔森和霍氏新闻的分手发生在该公司和 Dominion 投票系统达成和解协议的一个星期之后。这个是有关2020年总统选举的错误信息的指控。这笔诽谤诉讼将花费 7.88 亿美元。长期以来，卡尔森一直是霍氏新闻最受欢迎的黄金时段主持人。这位保守派脱口秀名人的晚上8点节目一直是有线电视上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节目。该公司表示将会用一系列霍氏新闻名人来填补晚上8点的时段，直到指定新的主持人为止。塔克卡尔森上个星期五对过去三年美国社会发生的价值观错乱的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评。他抱怨主流媒体有失公正，很后悔成为其中一员。他批评很多新闻人为了工作宁愿屈服于上面的压力而违心做事。这个是卡尔森作为圈内人对现实作出的描述。作为对这一消息的回应，保守派似乎感到震惊。火焰电视新闻主持人萨拉·冈萨雷斯亦在 Twitter 上面留言说，霍氏结束了。畅销书儿童作家马特·沃尔殊在 Twitter 上面说，霍氏新闻的灾难性时刻。每日电讯报的马特·沃尔殊写道，塔克是至到现在为止网络和所有有线电视新闻中最重要和最相关的人物，我对塔克卡尔森感到非常震惊，霍氏新闻最伟大的人才。保守派人士布鲁塞维茨亦在 Twitter 里面说，保罗瑞安和麦多克家族毁了霍氏新闻。另一些保守人士表示支持卡尔森创建一个新的项目。电影制作人和主持人 Dinesh D'Souza 发文说，塔克似乎已经受够了他可怕的老板，现在已经出局了，我祝愿他在下一次冒险中一切顺利。劳拉·劳麦表示，这个是一件好事，霍氏新闻遭到控制反对，他们有一个黑名单，甚至审查了塔克，现在他可以自由地做他想做的事，希望霍氏破产，特别是现在他本质上是 DeSantis 新闻网。在之前的几日，由于观点相左， AOC 曾经在美国媒体 MSNBC 的访谈里面呼吁政府禁止塔克卡尔森和其他霍氏主持人。苏丹自4月15号爆发内战以来，包括平民在内已经超过420人丧生，有几百万苏丹人遭困，各国透过陆海空路出动军机和军舰等紧急撤侨或者撤离使馆人员，而中共外交部却没有讲明怎样尽快让上千人疏散出这一地区。目前美国和英国的武装部队已经从苏丹撤离大使馆人员。美国总统拜登23号发声明致国会表示，在我的指导下，美国武装部队人员展开一项行动， 将美国人员同其他人员从苏丹卡土木撤离，以应对苏丹不断恶化的安全局势。拜登话，为了支持这项行动，配备适当作战装备的美国武装部队已经部署到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和苏丹，亦将继续部署在吉布提以保护美国人和其他人员，并准备在需要的时候向该地区部署更多部队，直到安全局势不再需要他们在那里驻扎。美国特种部队22号已经协助美国驻卡土木大使馆等100几名人员撤离苏丹，同时加拿大、埃及、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典等国家亦用飞机和车队将本国国民带出苏丹。德国联邦国防军特别行动指挥小组发言人说，已经成功将300几人撤离苏丹，行动进行顺利，星期日晚间至星期一凌晨，一共有3架次德国撤侨飞机降落在约旦，被疏散者当中既有德国人亦有其他国家的公民。星期一，撤侨军用飞机陆续飞抵柏林。苏丹是中共一带一路的参与国，有1500多名中国公民留在苏丹。在其他国家纷纷撤侨之际，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提问的时候说，外交部制定了撤离转移方案，第一批人员已经安全撤至苏丹邻国，但他没有具体说明已经撤出的中国人数量、被送到哪个邻国，以及怎样尽快让上千人疏散出这一地区。而包括日本、南韩、印度等亚洲国家则纷纷出动军机和军舰等紧急撤侨。据韩联社报道，28名女苏韩侨在卡土木的大使馆等待撤离。南韩空军 C-130J 超级大力神运输机星期六飞抵苏丹附近的国家吉布提的美军基地。南韩海军青海部队中武功李顺臣4400吨级驱逐舰亦向苏丹附近海域航行，预计都将执行撤侨任务。据日本广播协会 NHK 报道，大约有60名日本公民滞留苏丹，日本派遣自卫队 C-130 运输机、C-2 运输机和 KC-767 空中加油运输机等3架飞机已经抵达吉布提机场准备接应。印度外交部声明说，两架空军飞机已经在沙特西部城市吉达待命，一艘海军军舰已经抵达苏丹港，撤离行动是安全形势而定。而印度尼西亚则有43位公民在卡土木的大使馆里面避难。美国众议院中共特别委员会成员24号质问 Twitter CEO 马斯克，为什么要从与中共有关系的国家宣传机构账户上去除政府资助的标签。我们很奇怪，为什么 Twitter 突然为传播中共宣传的组织删除了中共国家资助的媒体标签呢？众议院中共特别委员会在2023年最新成立，重点关注中共政府的影响和威胁，并制定应对计划。该委员会在 Twitter 上面提出了其中一些媒体的名称，包括中共新华社、环球时报、CGTN 和中国日报。Twitter 最初将 NPC 和其他媒体组织标记为国家资助媒体，这一名称仅用于替政府宣传的新闻媒体，比如新华社以及俄国卫星通讯社等媒体。但是在最近，这类的标签全部被取消，包括英国和加拿大在内的官方媒体亦不再获得类似的标签。在之前，马斯克的另一家公司 SpaceX 发射火箭升空，但在半空爆炸。随后没多久， Twitter 的名人博主他们都发现自己的认证标签全部消失，重新认证需要交钱。亦是在同一时期，政府资助媒体的标签遭到全面撤销。有猜测认为，标签遭到撤销源自于 Twitter 公司的系统调整，但至到现在为止， 官方并未对是否将会恢复这类的标签作出回应。由于没办法判断 Twitter 的政策走向，媒体开始关注 Twitter 公司的认证蓝标政策，其中包括泰勒斯·威夫特和雷哈娜在内的名人选择支付费用获得了蓝标认证。另一方面，美国作家斯蒂芬金、电台主持人奥布莱恩、美国歌手碧昂斯等部分账号亦都恢复了蓝标，但是并未支付费用。马斯克声称他替斯蒂芬金和篮球运动员詹姆斯等一些名人支付了订阅费，此举可能会令他们不再批评 Twitter 的政策。而 BBC 认为账号是否恢复蓝标似乎是由马斯克自行决定导致。根据美国媒体24号报道，拜登政府正在进行两手准备，如果乌克兰的春季反攻未能达到预期，白宫政府亦会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政客报道指出，乌克兰近期正在招募大量士兵，旨在从今年春季开始对俄国进行猛烈反攻。基辅的高级官员没有提供详细的战略细节，但外界认为当局最有可能在东部和南部发起攻击。报道提到，如果乌克兰在接下来的反攻获得有限的收获，那白宫可能会受到政府内部的大量质疑。到目前为止，拜登的团队提供尽可能多的武器支援，但是仍然将关键的远程导弹、战斗机等援助类被暂时搁置。如果乌克兰的反攻进程缓慢，那从一方面来看，白宫政府可能会被要求提供更大幅度的武器援助。另一方面，白宫可能会被质疑说针对乌克兰问题的整个战略方向是失败的。因此在美国政府内部，官员他们强调，他们正在尽一切可能令乌克兰的春季攻势取得成功。在欧美的援助下，目前几乎具备了反击俄军的所有要求，但是一些评论仍然有很多顾虑。在2月初泄露在社交媒体的一份机密情报表明，美国政府内部有评估认为乌克兰军队可能在南部和东部地区取得一些战略进展，但没办法恢复去年初期的局面。据两位熟悉该评估的政府官员说，乌克兰希望切断俄国通往克里米亚的陆桥。对此，五国大楼支持乌克兰的做法，但是对乌克兰完全战胜俄国军队的预期信心不足。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美国仍然没有充分的武装乌克兰军队。华盛顿特区大西洋理事会智库主任兼研究员斯塔林说，在乌克兰问题上，随着欧洲能源和经济成本居高不下，公众的支持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弱，这个会损害美国国内对政府的支持率，民众对拜登政府和国会当局的信心亦会受到损害。中美洲国家危地马拉总统贾马特4月24号抵达台湾，增加和台湾的友谊关系，此举令中共又急又怒。在近年以来，台湾的邦交国家持续被中共政府掠夺，危地马拉是现存的台湾邦交国之一。在出访之前，贾马特发布声明说，他这次出行传达了明确的信息，就是各国都有自治权。他的这次访问持续到星期四，期间贾马特会在台湾国会发表讲话，并参观位于台中的一家科技公司。亦是在这个同时，危地马拉中央银行行长李奇话给路透社听，他们认为可以向台湾寻求帮助，但是不会索取不义之财，或者台湾可以投资危地马拉的部分债券，而不单只是对某些项目进行短期捐赠。之前洪都拉斯在上个月向台湾索取将近25亿美元援助未有结果之后，转移投向中共。而危地马拉的经济部长罗萨莱斯评论说， 危地马拉同台湾一直以嚟都系一个了不起嘅联邦。危地马拉同台湾冇债务问题，希望未来对台湾贸易更加平衡。喺呢个月较早嘅时候，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访问咗危地马拉同百利茨。喺洪都拉斯选择同中共结盟之后，呢两个国家系台湾喺中美洲仅存嘅邦交国。喺今年六月，危地马拉将会举行总统换届选举，现任总统唔再连任，外界高度关注危地马拉同台湾关系嘅后续走向。根据联合国人口署估计，印度已经超过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个是自有纪录以来全球人口结构发生的最重大变化。4月24号联合国通过人口普查数据和出生、死亡率等多种因素计算得出，印度目前的人口超过14亿2577万人，位居世界第一。这个是自1950年以来的最大变化。在这个之后，印度的人口增长了10亿人。公开的数据显示，目前印度平均每日有8万6000名婴儿出生，而中国的每日出生数据不够5万人。印度人口基金会执行董事穆特利加说，之前的预期认为印度将在2027年超过中国，现在这个事件发生的时间比想象的快了4年。他说印度有很多年轻人口，但是目前的增长速度十分稳定，只要印度保持在正常的轨道上，国家不会面临外界担心的爆炸式增长情况。对此，评论人何旭认为，国际社会已经注意到印度的人口红利，印度现在平均年龄在29岁左右，这个意味着在未来的20年时间里面，该国都会具备这样的红利。何旭说，作为中国的邻国，印度获得这样的权利，这个会意味着更多的工厂企业向中国的国外搬迁。中国在未来可能不再是外界认为的火热市场，相对来讲，更多的企业会将发展的眼光投向印度。这一节新闻就同大家报道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的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的转发就是对我们的最大支持。再见。